这礼拜呢就没有安排去其他地方。我说好了，啊，那我就来吧，啊，我们一起低头来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撒巴父神，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和保守。父神，我们知道说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完全是出自你大能的救恩。父神，为此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今天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但求父神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口结心清的来赞美你，来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行才成为配成为你好的儿女。我们也特别为三股圣经教会的事工向父神献上祈求。我们看到说许牧师马上又来到我们当中，但求父神你保守他签证各方面所有的一切的需要。我们也为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姐妹向父神献上祈求，求父神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你的恩手覆庇他们，亲自的医治他们，安慰他们，保守他们。也为出门在外的弟兄姐妹向父神献上祈求，求父神你的保守与他们同在，或出或入都你所赐的平安和安全。我们也再一次将今天的敬拜恭敬地向父神你交托仰望，从父神从开始直到末了都悦纳我们所做的一切，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父神您。以上的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刚才听诗班唱诗的时候哈，中间有一个我们要跟随耶稣对吧，这首诗啊，有一句是说我们跟随耶稣走啊走啊走到天上啊，走不到天上我们飞到天上啊，飞到天上。但是呢我们今天生活在世上，作为基督徒我们每一天都要随主行，都要跟随主，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都要做的功课，都要做的操练。那你说怎么样才随主行？我们跟随主既不能离主太远，离主太远了主都走到前面去了，你都看不到了，你怎么跟随主？也不能走在主的前面，走在主的前面到底你是主还是他是主？所以跟随主就讲究叫亦步亦趋，他走一步我们走一步。那怎么样他走一步我们走一步？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段经文，那就神就借着他的仆人约书亚怎么做，让我们知道说作为基督徒我们当如何随主行。约书亚是随主行的一个好的榜样，神借着约书亚祝福了一代又一代的属他的人。那么约书亚的事迹基本上都是记载在约书亚记里面。当然那么在前面我们讲到说差派探子去打探的时候，中间有他有加勒，那么主要的事迹还是在这卷书，在这卷约书亚记里面。在这里面特别提到说神如何在摩西之后拣选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来带领他的子民。我们在这卷书的一开始，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读的这一节经文，这一段经文的前面，你看六到九节那里有一段是这样讲的，说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隔离，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隔离，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隔离，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基加直到今日。基加就是滚的意思。以色列人在基加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 那弟兄姐妹，我们听完这一段经文之后，我们有什么感觉？我们有什么领受？有什么领受？实际上，这里就是说，一个新的时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开始了。你看到没有？从基甲这里开始，过完逾越节之后，怎么样？不再吃玛拿，对不对？开始吃当地的出产。从这个时候开始，所有的一切都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在这个新的阶段，神也给以色列人预备了一个新的领袖。那么这个领袖是谁？就是约书约书亚。约书亚。那既然是神所拣选的约书亚，那我们神就借着他的事迹，让我们看到说，神为什么拣选约书亚，为什么拣选他做他的仆人，带领他的子民。因为呢，他是一个跟随主、随主行的一个榜样。那如果我们要看说我们当如何随主行，一生的跟随主，那我们就应当看约书亚。那你说我们当一生应当如何看着约书亚，跟着约书亚说我们怎么样随主行呢？道理很简单，我只不过呢替弟兄姐妹 来提出来。首先，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认识主。你看第一五章的十三节，这里讲说约书亚走进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说，你是来帮我呢，还是要帮我的敌人呢？然后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吩咐仆人，这里是经文告诉我们。换句话说，他走到耶利哥城，然后呢正要带人往前走的时候，结果有一个人，我们都知道说这是天使，站在他面前。那当然有人拦在你的队伍的面前，你一定要问一下你是干什么的，对不对？啊，你是干什么的？所以约书亚就问他说，你是来帮我们的还是帮我们的敌人的？很显然，对不对？就像小布什在911讲之后站在那废墟上讲话的时候， If you are not with us, you are against us。 换句话说，你要不是我的朋友，你就是我的敌人。所以他一定要搞清楚嘛，他要去打耶利哥，那这个人站在面前到底是要拦住我们的还是要帮我们的？那正常来讲，有人这样问问题，你会怎么样回答？你会说我是来帮你的，或者说我怎么样我是来给你传递信息的啊，等等。但是这个人呢，啊，站在那里以后不搭理他，就讲了一句，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你觉得有点奇怪啊？我要问你说，你是来帮我的还是来帮他的？你应当说，我是不是来帮你的，我是路过的，应当这样回答，对不对？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就没头没脑，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但是呢，更奇怪的是，约书亚听完这一句话之后，他怎么样？他马上就倒头便拜，便说，我主，你有什么吩咐？如果你是约书亚，你会不会这样做？约书亚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因为他认识主。因为他认识主。我们要想跟从我们的主，我们首先要认识我们的主。否则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主，我们走偏了还不知道谁把我们领偏的。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呢，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认识的人不在，这教会有我认识的人，但不在。那所以我就偷偷的进来，坐在后面，你知道吗？坐在后面，有人一看这又来了一个陌生人，啊，就给打招呼，你知道吗？啊，打招呼呢，然后我说我是谁谁谁，然后呢，这个弟兄就说啊，你好，啊，这是我们宋长老，你知道吧？啊，然后呢，宋长老就看了一眼说，哦，你是今天的讲员吧？我说我是，啊，然后呢，宋长老怎么样，就把我带到那个教会的办公室，我们在那里稍稍坐了一下，啊，你清楚吧？啊，我为什么一开始就没敢跟宋长老走？我不认识他，你清楚没有？旁边那个人介绍说，哎，这是我们宋长老，那我才怎么样啊，跟他过去，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跟一个人走，你要跟谁走的话，你怎么样？你一定要认识这个人。 认识这个人。你有朋友从国内来，从台湾来，从这个香港东南亚来啊，那你有人说，哎，没关系，你来啊，我去接你。那你的朋友听完之后很放心，我虽然第一次到美国去，但是到那里怎么样，有人接我，这个人怎么样，我认识。假如说你要去不能去接，你跟他讲说什么呀，我那天忙我不能去，但是呢我派一个我的朋友去。那你说你的朋友我不认识他，没关系，我先发一张怎么样照片给你。总之来讲，如果你认识，到了机场你看到这个人，你才会跟他走；不认识，我们不会跟他走，不会跟他走。那但是这里的很奇怪，你没有看到说，有没有看到说约书亚到底认识不认识这个人？认识还是不认识？认识还是不认识？到底认识还是不认识？开始不认识，马上就认识了。那为什么他开始不认识，他马上就认识了呢？他开始当然不认识，他认识的话，他不会说你是来帮我的还是怎么样，来帮我的敌人的。但是呢，什么时候他开始认识的？当这个人说怎么样，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然后呢，约书亚马上就认定说这就是主。他怎么就一下子认出来这是主了？我们知道说，当神来帮我们的时候，在旧约里面，那么神出现，比如说你像雅各与神什么角力，对不对啊？你知道说他都是以人的形象出现，天使那么在人的面前可能以人的形象出现。我们知道说神是个灵，所以看起来是个人。那他怎么样一说我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他马上就知道说主到了，所以他倒头便拜。如果是你，你会不会像他一样说，哦，主到了，马上倒头便拜？会不会？啊，你诚实的说，会还是不会？不会，对吧？为什么你不会？为什么他会？为什么不？这个答案很简单吗？因为你不是约书亚吗？啊，那为什么约书亚会拜？因为你跟神的关系跟约书亚跟神的关系不一样，不一样。所以呢，约书亚会拜，我们可能不会。约书亚之所以会倒头便拜，因为他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神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都知道，说这是神，他知道这是神，对吧？你比如说有人给伪造给你个电话，告诉你说我是你朋友，你一听就知道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的朋友不会用这样的语言来给你讲话，来给你讲话。人的习惯是很难改的，有的时候稍稍一不注意，即便是你装都会露出马脚来。你知道在二战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这个CIA 的一个情报人员，在马上二战要胜利的时候，马上就要胜利了，可以讲说一个礼拜之后，那么盟军就可以就占领柏林。可是就在那个一个礼拜之前，他被捕了，整个这么多年都没事。出了什么事呢？就是你知道说军官都有军官这个俱乐部，对吧 ？club， 那么吃饭都在那吃饭。吃饭的时候呢，他这么多年都没事，就在那里吃完这一餐饭之后就被逮捕了。你知道出了什么事？你们一定知道，对吧？不知道？你们去吃西餐怎么吃法？你们去西餐怎么吃法？我当然知道是刀叉，你知道吗？你去吃，你知道我们在美国这生活久了，这吃西餐的时候通常来讲怎么样？你会把那个拿刀子把它划完之后，然后呢通常美国人都是这样子，然后呢再把叉子换到右手来吃，对不对啊？你知道你看欧洲人不这样，欧洲人一定是怎么样，他那再切一块，然后怎么样吃一块，切一块吃一块。所以这个情报人员呢，在这么多年都很注意，对不对啊？你现在马上要胜利的，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结果呢怎么样一放松，然后怎么样，然后就把它肉切完一块，然后呢把叉子就换到右手来，怎么样一吃。那对面坐的盖世太保一看，这是间谍，你知道吗？这么多年你清楚没有？他熟悉他的行为，知道他的声音，所以呢 他一看这个人来讲说不像我们正常的人，不是我们内部的，所以把他抓了。那约书亚的为什么知道说这是主道了呢？为什么啊？他没有讲我是耶和华，他讲了吗？没有，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你看我们的老朋友虽然很多年没见面，但是呢一举手一投足一开口怎么样，你就知道说这是我啊老朋友，对不对啊？因为只有他才会那样讲话啊。你比如说老朋友见面之后，他一定不跟你那么客气，一见面跟他说你这家伙怎么还活着，你知道吧，你就知道说没有人敢这样讲，对不对？只有你最好的那一位才可以会这样讲。就是因为约书亚知道说神是如何对待他的子民的，神是如何跟他的子民讲话的。请弟兄姐妹注意，神在这里是如何讲话的。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和华的军队在哪里？耶和华的军队在哪里？谁是耶和华的军队？以色列有军队吗？你看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到四十一节那里说，出埃及记哈，那里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时候，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PowerPoint 出不来是不是啊？继续往下走啊。啊，这是当时的画面。哎，好，就这里哈。以色列人从安兰塞啊，对不起，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出来了。这里说什么？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出来了。有没有哪里讲过说埃及人以色列人在埃及有军队啊？那从埃及出来的这个军队是什么样的军队啊？什么军队？就是这群以色列人，对不对啊？这群耶和华的军队是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看哈，出埃及记十二章37到38节，这里说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树歌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又有许多闲杂人等，并有牛群羊群和他们一同怎么样上去。这就是以色列的军队，你清楚吗？啊，60万男丁加上女的加上孩子大概120万140万，对不对？如果你看电影什么叫什么埃及王子动画片或者其他的摩西，你会看到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还套着车拉着瓜拉着盆子还拉着什么呀，赶着牛赶着羊，对不对？你会把这样叫做军队吗？从埃及出来的这一群是什么？一群乌合之众。谁会把这样的一群乌合之众叫做军队？只有神，你清楚吧？只有神啊。因为以色列人知道不是靠他们，乃是靠谁啊？靠耶和华神为他们打仗。所以这样的一群乌合之众，没有人会把他们叫做军队，只有耶和华神把他到叫做军队。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二章那里讲说正满了430年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怎么样出来了。哎，所以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约书亚知道说是主道了，因为他知道只有耶和华神把这一群乌合之众叫做什么呀？军队。所以当这个人站在面前说我是来要做怎么样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他马上知道说这是谁啊？这主道了，神到了。所以他认识神，他认识神的声音，认识神的心意，认识神的权柄，认识神如何跟他的子民 沟通，因为他知道这样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是如果有神同在，这群乌合之众就成了怎么样？军队，就成了军队。那刚才我们说的是出埃及记啊，那里讲的，其实呢，约书亚现在带的这一群人啊，比那一群还不如。我们讲说，那一群刚刚出埃及那一群人怎么样？都在旷野死掉了，对不对啊？哎，前面不是讲了吗？那约书亚带的这一批呢，都是怎么在旷野生的？怎么样？这下一代年轻人，对不对啊？那至少说，原来那摩西带的那一代人还看过打仗，还见过打仗，还打过仗，还知道怎么回事，对不对啊？这批人来讲，刚刚行过隔离，我们看到没有，对不对啊？这批人来讲呢，连那一批人都不如。那所以呢，当这个人站在他面前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他就知道说一定是神，不会有哪一个人怎么样把这群人叫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所以当他说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马上明白是主道的，是主道了，只有主才把他们看作军队，才能把他们变作军队，只有主才能真正的来做这支军队的元帅。你有没有看到摩西有时候都做不了，对不对啊？你没看到啊？一碰到没吃的，然后这帮人都发怨言，就跟摩西说怎么样，我们回去吧，我们在这过得虽然苦点，至少还有青菜吃，对不对啊？你现在这里什么都没有，对吧啊？所以约书亚知道说这是主道了，所以他愿意把他的主权交给这位主。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全心全意的尽心尽意的跟随我们的主，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我们这位主。一碰到挑战我们就忧虑，一碰到挑战我们就走开。那你说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跟神没有那么亲密的关系，我们对神的了解没那么深，没那么深。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路德，拿阿米要回犹大地的时候，拿阿米跟他说你走吧，我什么也没有了，我到那里什么都没有，你别跟我去了。但是路德跟他讲说不要赶我走，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民就是我的民，你死在哪里我就跟你死在哪里。他为什么愿意跟他走？因为他知道拿阿米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他知道说这样的人必定有神与他祝福。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不能随主行，是因为我们不能不对我们这个神没有真正的认识。如果我们真正认识的话，我们就会天天愿意跟随他，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华人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这个人来讲呢，是我们两岸三地都很敬重很敬仰的一个人，就是李安，华人导演李安。你知道李安起初并不是像他后来这么成功的。李安念完电影之后你知道有6年呢是没有工作的。在这6年当中都是靠他的太太，所以他获奖之后先感谢他的太太，对不对？这6年当中都是靠他的太太的微薄的工资来养活的。那但是他的太太没有跟他说，李安呢，你这大男人在家里坐着干什么？出去找份工作嘛，对不对啊？或者说你这个行不通的话，你也学学 coding， 那也容易找工作，对不对？但是他的太太没有，他的太太知道说李安在这方面有追求有才华，只是时候怎么样没有到，所以他支持他，因为他认识到很清楚他的这位丈夫能做什么，愿意做什么，将来成功会在什么地方，所以他认识的他才愿意怎么样一直陪伴他，一直来支持他。6年啊，你清楚吗？6年不短的一段时间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能跟随主，就是因为我们不能真正认识我们的主。要想让我们的跟随蒙主特别的祝福，我们首先要真正认识我们的主。如果我们真正认识了我们的主， 我们就会全身心的跟随。这是约书亚在这里告诉我们的。第二，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跟随主，我们要听从主的吩咐。你看约书亚在看到这个人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他问他说，你是来帮谁的？但是那个人说，我不是来做帮手的，我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这里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倒头便拜，马上讲了一句话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你看到没有，约书亚马上承认他是主，自己是什么？是仆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认识到这位是主。既然认识到这位是主，那就把自己放在仆人的位置上，放在仆人的位置上，仆人要做的，他的职责，尽仆人的职责，应当做什么？听主人的吩咐，听主人的吩咐。因为我们把主放在主的位置上，我们才能够真正蒙主所祝福。换句话说，约书亚知道说，只要主在这里，我们尽仆人的职分，让主做事就行了，我们只要听他吩咐就可以了。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把自己当做主。你知道南北战争的时候哈，南北战争的时候，我告诉你，南北战争的时候，你知道说南方有没有基督徒啊？有没有啊？北方有没有基督徒啊？你看有一些反映南北战争的电影，那常常是弟兄在南方怎么样，那什么呀，然后呢这个兄弟在南，弟弟在南方，兄弟哥哥怎么样在北方，对不对？哎，不要说这个了，以前呢我们国共内战的时候这情况也发生过，对不对？那当时来讲，南边北边都有基督徒，那南边也要祷告，对不对啊？神啊，求你保守我怎么样。那北边也要祷告怎么样？求你保守我怎么样。那问题来了，神听谁的？神听谁的？而且来讲呢，南方呢比北方某种意义上还虔诚。你知道今天我们有个叫圣经带，你知道圣经带在什么地方？就是南部，像阿拉巴马这田纳西这一块，我们知道叫圣经带，就是说今天的美南浸信会所在的大部分地方，就今天我们管它叫圣经带。那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说没有关系，神与我们同在。那所以林肯就视察，是到前线视察的时候，有一个士兵见到林肯跟他讲说，总统先生你不用怕啊，我们一定能打胜。那林肯自己都没底嘛，对不对？林肯就问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们能胜啊？啊，他说你不用担心，他说神站在我们这边。你看到没有啊？神站在我们这边。所以林肯总统当时听完之后，林肯就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我们祷告不是求神站在我们这边，乃是怎么样，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站在神这一边。什么意思？重要的是否是我们是按神所说的怎么样去做，神所说的去做。因为如果神支持，我们什么都成；神不支持，什么都不成。那换句话说，我们要让神做神，让主做主，让王做王，我们尽仆人的身份，听他的吩咐，凡事才能够成。有一位老的传道人就这样讲，他说，只有我们把自己放在仆人的位置上，主耶稣才能站在怎么样，主的位置上。但是很不幸，很多时候我们都把自己放在主人的位置上。那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把主放在主的位置上？我们自己在那里冲冲冲冲，碰得头破血流，然后怎么样，冲不下去的时候才回来讲说，主啊，我不行了，你救救我吧。那我们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向神求，求神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去行，听主的吩咐呢？所以呢，要记住啊，我们一开始就求主听主的吩咐，我们凡事做起来会事半 功倍。如果呢，我们一开始自己去冲冲冲，最后碰个头破血流再来求主，我们凡事就会怎么样？事倍功半。所以，哎，听主的吩咐，我们才会蒙福啊！这下面这个故事，你们都很多牧者都讲过，你大概都听说过哈。有一这个是在美国一个真的事情，这个不是故事，是真事的。因为这个人，因为他的见证，我们现在才能听到。否则的话，如果是故事的话，我们听不到他自己的见证了。这个人叫约翰，是个年轻的大学生。年轻的大学生来，你知道大学生都是不得了的，你知道吗？啊，我的旁边来讲，我们的邻居把房子租给附近的大学生了。我们那里有规定啊，社区里有规定，说10点钟之后不能有噪声，你知道吗？但是呢，根本管不住这些人，你清楚吧？啊，说游泳池里面不能跳水，结果这些人呢，不从游泳池那里跳，站到房顶上往下跳。所以呢，这个学生的约翰呢，那约翰来讲呢，我们是大学生，那喜欢游泳。有一天晚上呢，他就半夜了，就想着去游泳。半夜了，你想游泳馆都关门了，对不对啊？啊，他怎么进去的？半夜了，游泳馆关门，这个大学生想进去游泳，他能进去吗？进得去还是进不去啊？进得去还是进不去啊？当然进得去了，有什么事能难倒他们的？正常的办法进不去，那不正常的办法总可以进去吗？我记得以前我念大学的时候，那我们那有规定说啤酒不能进教室，你知道吧？啤酒啊，你们当中有人不知道干没干过这事，啤酒不能进去，那简单吗？对不对啊？怎么简单法啊？哎呀，放在热水瓶里面，你看这个人就做过，比我办法还多，你知道吗？这很简单嘛，对不对？你换个瓶子就行了，对不对？啊，所以这根本难不倒这个学生。所以约翰就讲说，他想办法，然后呢，从二楼爬进去，然后进去，进了游泳馆。进了游泳馆之后，我们知道说，一般来讲，美国的晚上的灯都有些亮的，对不对？所以呢，他准备跳水，他一看没有人，准备跳水，爬到那个跳台那里。啊，站在那个10米跳台，他走到那10米跳台那里，那上面有一个，有一个牌子，说是这个禁止跳水，知道吗？禁止跳水，啊，然后他是对于这样的大学生来讲说，这样的牌子有没有用啊？啊，你们都知道，你们都干过，你知道吧？啊，没有用，他拿脚一踢，踢一边去了，就往前走，啊，往前走，走了两步以后，他就听到耳边跟他讲说，约翰，说你要遵守规则啊。为什么哥继续往前走，又走两步就听着声耳边有人讲，约翰，你遵守规则，还是往前走。但是快到边上的时候，这又同样的声音说，约翰，你遵守规则。结果他想一看四周，一看也没有什么人嘛，对不对？那后来想一想说，哎呀，这个大晚上的这跳水也没什么意思，没有人看嘛，对不对？所以想了想说，哎呀，算了吧。他说这个还是下去游泳吧，就别跳了，你知道吗？别跳了。然后呢，他就一念直岔，然后他就下来了。下来以后呢，他就走到这个游泳池那边上，他站在高台上往下看那怎么样？蓝，你知道那游泳池都是蓝色的，对吧？对不对？看着那蓝色的池水很漂亮，在月光的反照之下很漂亮。但是等他走到游泳池边上，他一看，你知道吗？里面一滴水都没有。旁边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什么呀？正在维修，你知道吗？啊，正在维修。这他自己的真的真实的见证，你清楚没有？然后这个时候，约翰才知道说，这个声音是怎么样？是从神来的，是从神来的。所以约翰的正确的选择，他听从了神的吩咐，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他的见证，否则就不是那么好的一个见证了，就是会让我们很悲痛。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约书亚听从了神的吩咐，就蒙神特别祝福。约书亚听从了神的吩咐，结果是什么呀？那个耶利哥城怎么样打下来的？小孩子们都知道，对不对啊？啊，小孩子们都知道，看那个蔬菜的故事 ，Vegetable 的天天在讲怎么样，抬着怎么样，约柜怎么样，哎，绕城怎么样，7次，然后怎么样？成就，你看见没有？这是神的办法，听从神的吩咐所带来的就是神的祝福，不费一兵一卒，然后轻轻的 就把这个城给打下来了。一样的，如果我们像约书亚一样听从神的吩咐，我们也会蒙神特别的祝福。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听从神的吩咐。那很多时候我们讲说我做不到啊，我不能做到。但是很多时候啊，孔老夫子有一句话讲是非不能也，下一句怎么讲？下一句怎么说？事不为也。什么叫事不为也？不愿意做。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来听从神的吩咐，神就会有祝福临到我们。可以随主行，第二点我们要注意，要听从主的吩咐。第三，我们要随主行，要学会把一切向神交托。你看经文这里说，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关于脱鞋的记载在圣经当中呢，还有其他的两处有所记载。一个就是当耶和华神呼召摩西的时候，还记得吧？呼召摩西的时候，那么呢，摩西看到有荆棘在燃烧，摩西要往前走，那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并且呼叫说，摩西，摩西。摩西说什么？摩西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对吧？这第一次记载脱鞋的。那么在路德记第四章记载了另外一次的一个脱鞋的故事。当波阿斯要娶路德为妻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个人比他的关系跟路德更近，所以呢，他就去找那个人，跟他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把脱鞋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凭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三处，对不对啊？那这里的两处已经讲完了，这两处加上今天我们读的约书亚记的第三处，那脱鞋是什么意思啊？清楚了吧？放弃自己的怎么样权利，放弃自己的权利，放弃自己的主权。所以呢，当约书亚把鞋脱下来，就表明自己完全放弃自己的主权。本来这支所谓的军队的领袖首领是谁啊？是约书亚。当他把鞋脱掉，就表示他说，好，你要做耶和华军的元帅，给你做啊，给你做。放弃自己的主权，放弃自己的权利，把主权完全交托给主。那约书亚的这个动作，一方面表明了他完全的顺服，另一方面表明了他完全的怎么样信心。你清楚吧？完全的信心。如果不是有信心的话，我们是不会愿意怎么样交托的，交托的。我们在座的这个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当初啊，或者弟兄或者姐妹，你们当初啊要决定说要嫁给你的先生，弟兄呢，当初你决定要娶这位姐妹的时候，你是不是百分之百的知道说将来跟着她一定幸福啊？是不是啊？你知道说你即便是99.999%的你确定，那另外的0.001%还是出于什么信心嘛，对不对啊？没有谁知道将来的事情，只有谁啊？只有神啊。 所以你是凭着信心把自己怎么样交托给那一个人，那一个人交托给那一个人。所以呢，当约书亚他把鞋脱下来的时候，就表明我现在把我的主权完全交托给你，因为我对你有信心，我知道你是主。这样完全的顺服所带来的，才会带来完全的祝福。完全的交托就是完全的顺服啊！啊，所以你看，当约书亚这样做的时候，神就把整个迦南地怎么样，给了他们，对不对啊？神就把整个，你想要靠这一批乌合之众能把迦南地打下来吗？不可能嘛！你看旧约里面他们怎么样得到迦南地的，都是在神帮他们在打仗。记住哈，完全的顺服才会有完全的祝福。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蒙神祝福，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交托。啊，我刚才在祷告的时候听的弟兄姐妹为儿童的事工祷告，啊，因为我家姐妹也是在儿童事工上参与很多，所以呢，有的时候她会给我分享一些事情。我给大家讲一个儿童主日学的故事，好不好？这真的是儿童主日学的故事哈。你们的儿童主学老师说不定都讲过了，他大人还可能还不知道啊。这故事是这样子的，他说有一个基督徒啊，他有十间房啊，是做这个 landlord， 十间房，楼上五间，楼下五间。啊，有一天呢，主耶稣就到他这里来，啊，那这个主人一看主耶稣来了，跟他讲说，好了，说主啊，你住这个你住下面。我住下面，楼上都归你，你知道吧？五间都归你住，你知道吧？啊，五间都归，其实呢，只能住一间嘛，啊，只能住一间。那结果呢？他说：“主啊，楼上的五间都没人住，但是呢，我把最好的一间给你住。”给了主之后呢，结果那天晚上呢，哎，有人敲门，那主人呢就去开门，一开门，砰，赶紧把门关上了，开了一个缝，赶紧把这个关上。为什么？他一看是撒旦，你知道吧？一看是撒旦，那撒旦的拼命要进来，那主人怎么样？然后呢，他拼命的抵挡，然后弄那个门叮咣叮咣叮咣很响嘛，对不对啊？撒旦要进来，他拼命要抵挡。那结果呢，就这样闹来闹去，抵挡了一夜，到天亮的时候怎么样？撒旦走了。那这个吃早饭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主人就跟耶稣讲说主啊，他说昨天晚上呢，撒旦来捣乱，你怎么不下来帮我一下，你知道吗？耶稣没搭理他，耶稣跟他说：“你有几间房？”然后呢，主人说：“我有十间房，你给我几间？”然后主人说：“给了你一间。”哦，主人一听说，那一听说好像耶稣不大高兴，对不对？好了，那好了，楼上五间都归你了啊！今天晚上你愿意怎么住？你头一个小时住那间，第二个小时住那间都可以，啊。好了，第二天晚上来讲，那主耶稣楼上五间都归他住，对不对？但晚上的时候呢，撒旦又来了，啊，撒旦又来了以后，这主人怎么样？又在那里给这撒旦怎么样打了一晚上，打了一晚上以后，第二天呢，早上吃早饭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又抱怨说：“主啊，他说我把楼上五间都给你了，他说昨天撒旦又来，你怎么不来帮我？”啊，然后耶稣还是说：“你有几间房啊？”时间，你给我几间？五间。然后呢，耶稣说，主人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时间都给你了，啊，今天晚上我住这一晚上哈，啊，我住一晚上，明天呢我搬别的地方去，你知道吗？”结果呢，这是第三天晚上了，哎，这是主，现在这个时间我都给属耶稣了，对不对？那主人就觉得又听到门响了。又听到门响了，主人就讲说：“房子不是我的了，你知道吗？不起了，你知道吗？”然后谁去啊？那耶稣就开门了。耶稣一开门，那撒旦一看是耶稣，那反应是什么？反应是什么？哎，撒旦说：“对不起，敲错门了，你知道吗？”然后走了。这是儿童主日学的故事。于是撒旦就灰溜溜的跑了。弟兄姐妹，我跟你讲完这个小故事的时候，你听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吗？当我们完全把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那么神的祝福 就与我们同在。很多事我们不能完全的交托，完全的顺服，是我们缺乏对主的信心。如果我们对主有真正的信心，我们就愿意完全的交托，愿意像约书亚一样完全的顺服。信心，顺服的前提是信心，交托的前提也是信心。像亚伯拉罕出乌尔到迦南，是出于他的信心和顺服。何西亚先知娶回他以前那个妻，也是出于对神的顺服，所以他们都能够蒙神祝福。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的信心如何。1859年，对不起啊，1859年6月30号，那么是这是在美国的高空行走史上有名很有名的一天。这一天来讲呢，就是在尼亚加拉瀑布上面有一个人横跨尼亚加拉瀑布，这个人的名字叫查尔斯·布朗丁。从此以后呢，他在尼亚加拉瀑布呢表演了有一年。他在这一年的过程当中呢，走钢丝啊，你知道，走钢丝从尼亚加拉瀑布走过去。然后呢，在这一年当中，他表演了很多，比如他表演了以后怎么样，在这个那个他那个平衡杆上面点上蜡烛，然后走过去。他表演了在那个钢丝上面翻跟头，还表演来说怎么样把一个桌子搬到中间，他在上面来讲打牌。而且呢，还表演有一次呢，自己带个炒锅，那电动的煤气炒锅，在那里炒菜，你知道，都表演了。表演了这么多之后呢，那是当然了，人们都感到非常的奇特，甚至有一次他还让人把他的眼睛蒙上，推了一辆独轮车过去。你能相信吗？到了1860年的9月16号，对不起，9月15号。那布朗丁又做了一个更加让人疯狂的事情，他问大家说，他说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把一个人背过去？结果下面来讲，你知道说，他这样一问嘛，下面来讲就这个异口同声，声音很大，说我们相信。然后查尔斯·布朗丁又问了一句，你们谁愿意让我背过去？下面这次不是是鸦雀无声。然后他又走过来，走到人群里面，他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让我背过去啊？然后这人就说，我就算了，你知道吗？连续问了三个，就碰到这边来说，你愿不愿意让我背过去？这人说，我愿意啊。旁边人都愣了，说别去，你知道吧，说不定会出什么事，你知道吗？他说没关系，我愿意啊，我愿意。结果呢，查尔斯·布朗丁就把这个人怎么样，完完整整的就背过去了。背过去之后呢，然后呢，记者采访的说，每个人都不敢让他背，你怎么敢让他背啊？要敢让他背，你知道这要有什么啊？有信心，你清楚没有？这个人轻描淡写的讲说，他说我都看他背人背了几十次了，没关系，可以背啊。结果一问才知道说，这个人是他查尔斯·布朗丁演出公司的经理的啊，演出公司的经理啊，因为他跟随布朗丁多年，亲眼目睹在这方面他万无一失，所以他有信心怎么样，放在布朗丁身上可以把他安全的背过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完全的把我们的主权交托给神，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缺乏信心。如果我们对神有真正的信心，学会完全的交托，神一定有祝福临到我们。我们试一试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能够效法约书亚，真正的认识我们的主，愿意听从他的吩咐，并且愿意把我们所有的一切交托给神的话，我们的神一定会祝福我们。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做不到，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不好？好，我们一起低头。撒巴父神，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和保守。父神，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信主的，我们是愿意跟随你的，我们愿意听从你吩咐的，但很多时候我们都跌倒，都软弱，不能完全按照你的旨意去行。求父神宽恕我们在这方面的过犯，也求父神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让你的大能能够显得完全，帮助我们站起来，帮助我们靠信心得胜，靠你而蒙福。求你看顾保守，祝福我众弟兄姐妹， 以上的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